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海外媒体引述知情人士嘅消息透露，目前由于中国疫情大爆发，导致中国经济受到重创，迫使中共政府将会叫停喺中国国内晶片产业嘅巨额投资计划。原因系中共高层认为呢一啲投资压根为止收效甚微，反而助长咗中共官员嘅贪污以及更多嚟自美国嘅制裁。對此，外界分析認為，中共當局嘅呢一個變化，標誌住中共曾經聲稱要挑戰美國主導地位、保障中國軍事能力嘅晶片業嘅態度，發生咗巨大變化。
據彭博社1月4号嘅報導，北京當局為咗實現半導體產業自給自足，喺2022年底正擬定一個高達人民幣1兆元嘅半導體產業扶持計劃。虽然部分官员仍然希望继续推动呢项投资计划，但中共高层决策者已经对靠投资主导嘅发展方向失去兴趣。报道仲提到，目前仲唔清楚北京正喺度考虑边啲其他嘅晶片政策，或者最终系咪会放弃投资主导嘅路径。但有迹象显示，当局正喺度寻求其他方法嚟扶持本土晶片制造商。比如调配其他领域的资源输血给晶片业。不过中共当局的这一变化却标志着中共曾经声称要挑战美国主导地位、保障中国军事能力的晶片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动荡大幅削弱中国财力，除了重挫发展半导体业的雄心之外，亦可能波及到国防其他领域的支出。另外，在现今半导体日益成为中美竞争的关键战场之际，北京仍然严重依赖美国和其他外国大国的领域，包括晶片等关键技术。目前中国最先进的两家半导体企业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都因为美国的制裁而陷入困境，再加上北京高官在2022年下令对各行业高层进行一系列反腐败调查，并将晶片产业的浪费和低效的投资归咎于官员他们的腐败。然而习近平曾经期待举国体制能够让中国晶片行业创造奇迹，现在看来似乎是要落空了。
华尔街日报礼拜三1月4号引述接近北京决策层的官员和政府顾问的消息说，习近平之所以放弃他的威权式清零，是因为民间的抗议浪潮加上多个政府部门的紧急请求。報道說，據消息人士透露，德國總理索爾茨11月4日訪問北京時，商界人士已經敦促總理李克強放寬清零政策，但習近平沒有暗示要進行任何轉變，北京沒有加快疫苗接種或者儲備抗病毒藥物，亦都沒有擴建和升級醫院及急診病房，而是建設臨時隔離設施，繼續封控及大規模檢測。
知情人士說，直到11月26日至27日，抗议活动在中国一些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爆发，罕见的公众愤怒，抗议者直接反习近平和共产党，令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到震惊。随着社会和经济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各地官员的压力，最终令到北京做出转变。但这一无预警的逆转将中国推入了新的危机，全国各地医疗系统和中共疾控中心都没有得到预警，他们在没有医疗必需品的情况下面临病人激增。为了面子，中共还不接受德国、美国和欧洲的帮助，医院重症室拥挤不堪，走廊都住满病人，医护人员短缺，大病工作、火葬场不堪重负。另外，据阿波罗报道，网友在 Twitter 上面发表文章，表达了一个仔的痛苦经历。文章写道，上将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走了，他的仔于小军发出了这个讯息，死者的仔记录了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们的经历。他说，他们给白宝山打电话，永远都是忙音，机关脑干部局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一打就通。将情况讲明之后，白宝山答应第二日开灵车来运人， 但是话冇棺材，全部用完，家属可以用一张大嘅床单包裹好，就可以嚟运人。佢话后来老干部局俾八宝山打电话，话呢个系部级待遇嘅离休老干部，要求无论点样都俾一口棺材。八宝山答应揾下，最后有咗一个纸棺材。唔好睇少呢个纸棺材，几多老百姓都冇啦。我眼睇住好多尸体冇棺材，停尸袋一装，放喺面包车嗰度就拉走，去郊区县或者系河北火化。黄牛价40000元，家属喺寒风中号啕大哭。佢仲话到咗八宝山，里面全部系灵车，仲有运死人嘅面包车，喺院里面围住圈排队，半日都唔喐。我向面包车里面睇咗睇，好多都冇棺材，只有尸袋。呢个只系八宝山一个火葬场，全北京因为新冠要死几多人。佢最后话我父亲系正部级待遇啊，正部级待遇都用到咗呢、这个呢、这个中国仲有希望吗？我真系想大喊一场，为我去世嘅老父亲，为灾难深重嘅中国人民。
中共在印太地区地缘威胁增加，国际社会采取积极措施应对。1月5号澳洲方面证实，政府部门将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这一种武器近期在俄乌战场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在现今的战略环境下，澳洲国防军需要配备高端和有针对性的军事设施，增强军事实力非常重要。政府部门的声明显示，海马斯设施配备了定位雷达，可以探测陆海空的威胁目标。这个系统早在2026年投入使用，相关设施曾经被乌克兰利用打击俄军的部队，并帮助乌克兰军队取得优势。这种系统可以独自完成发射几千枚炮弹的任务，在战场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在去年，美国政府批准了对澳洲出售20套海马斯系统的协议，总计价值达到 3.85 亿美元。华尔街日报引用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声明指出，澳洲是美国在印太的最重要盟友之一，协助澳洲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非常重要。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一名世卫高级官员表示，中共提出的疫情数据未能够准确说明疫情真实情况，而且严重低估 COVID-19 感染重症住院及死亡数量。
1月4号，世界卫生组织关注新型中共病毒 SARS-CoV-2 进化病毒进化技术咨询小组就有关中国 COVID-19 疫情的讨论发表声明，介绍在3号小组受邀参与讨论中共疾控中心人员提供的病毒基因定序数据。世卫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瑞恩话给媒体听，我们相信中共公布的最新数字在住院率、重症监护率，特别是在死亡数字上，严重低估了 COVID-19 疾病的真实影响。他强调，中共当局对 COVID-19 感染死亡的定义过于狭窄。大陆人士张敏向本台表示，包括他自己以及身边所有的人几乎都感染了。他说都是阳性了，而且死了，还有警察死了。就是之前都相信官方的所谓通报，说绝大多数没有症状，觉得没有问题。以前专家也好，官方通报也好，方言太多了，误导了老百姓。那个火葬场的生意好到爆啊，逼都逼不入去，都是排队。武汉可能要排8到10日，死一个人联系了殡葬服务，然后跟你讲现在没有位置，前面人太多了，死人太多了，最近到处全国咁死人太多了。外界普遍怀疑中国的疫情被当局刻意低估。上海人士陈翔向本台表示，他接触到大概100-200个人，基本上都发高烧。他说邻居乜嘢嘅都发烧发得几高㗎，都系我帮佢哋安排一啲药， 有两个90岁的我大学同学的屋企人，我叫他们送去医院，然后是白肺。年纪大的人这次可能会几危险的，80岁以上的。冬天本来就是肺炎高发期，老人冬天一个感冒就很容易肺炎，如果五月解封就可以少死好多人。而家12月又是流感高发期，又是感冒高发期，然后大面积发烧，身体差的人都抵抗力严重下降，因为这个病毒嘛，再合并其他感染。北京市民话俾海外媒体听，中共政府公布的染疫死亡人数是个位数，这个完全是荒谬的，不可信的。据我所知，我的近亲里面已经有4个人死亡，这个是一个家庭的情况。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够诚实有信用地话俾人民和世界听这里的真实情况。武汉的余强生对本台话，他的父亲五月份已经过世，几个同学屋企的老人近日都过世了，年纪大的70多岁都死了。我朋友亦有51、52岁死的亦几多。医院全部都是满的，基本上乜嘢科室的床位都满了，入唔到去，就返嚟食药，食药就唔得。而家系打白蛋白同丙种球白蛋白，消灭肺部上白色嘅空洞，就系肺炎，靠呢个药。我父亲8月22号未死之前，一日打5、6樽，原来只要370-380元，而家仲唔见得买得到，要卖1200元。我一个同学买1800元一樽，我总认为官商都系有预谋，有预谋嘅。
根据华盛顿邮报等传媒1月5号报道，多达 2.35 亿个 Twitter 账号遭到泄露，并且被发布在一个在线黑客论坛上。这些资讯是公开的，可以供任何用户免费下载。
遭到披露的资料包括用户名、创建时间、fans 数量、邮件地址等。这些数据可以被用作网络人肉搜索或者入侵账户的资料。大多数 Twitter 账户的居住位置位于美国以外。报道指出，相关数据可能在2021年就已经泄露，目前来自爱尔兰的监管部门正在调查数据泄露问题，并指出这个行为可能违反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管理莱昂莱尔美斯服装和生活方式品牌的公司 MGO 将在1月6号在纳斯达克进行今年的首次公开募股。这家公司表示计划以每股5美元的价格发行150万股股票，并以6600万美元的市值筹集大约750万美元。对这家企业来讲，这个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目标，原因是其本身不生产任何运动装备，其任务只是管理美斯的品牌。而同时 Adidas 拥有任何美斯主题鞋类和球衣的独家权利，这个意味着 MGO 的发展空间有限。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里面，该公司承认近期还未盈利，并且说我们有经营亏损的历史，可能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净销售额来实现或维持盈利能力。在2024年，美斯和 MGO 的当前许可合同将会终止，但是在目前，企业选择正式上市，以发扬世界级运动员的名望与名人效应。这次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